1861至1865年，美国爆发了内战。美国内战是南方的奴隶制度与北方的自由雇佣制度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在林肯的领导下，北方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摧毁了南方的奴隶制度，从而维护了联邦的统一，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美国独立以前，英属北美殖民地便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奴隶制这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北部和中部殖民地，居住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移民，他们以种植业、捕鱼业、造船业和进出口贸易为生。南部以种植园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烟草、稻米或南甸等专供出口的单一经济作物。18世纪以后，在种植园里劳作的大都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1800年以后，北部已完全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制度，而南部种植园仍推行以强制劳动为特征的黑奴制。北部自称为自由州，而把南部称为蓄奴州。内战爆发以前，北部和南部都在迅速发展。1820至1850年间，北部的产业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公路、运河和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建设发展迅速。到1850年，美国已经修建了铁路14000多公里，农业和工商业都空前繁荣。联邦政府在新获取的西部领地上建立准州，准州在国会的监督下成立代议制政府，逐步走向自治。只要人口达到6万人，就可以被联邦接纳为一个新州，成为合众国大家庭内的平等成员。从1815到1850年间，联�邦平均每3年接受一个新州。世界其他国家惊奇地看着眼前的美国变得越来越庞大。1840年，美国仅有1700万人口，到1860年，人口已经急剧膨胀到3200万。北方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等城市，不仅是交通中枢，而且是商业贸易中心，成为南部棉花和西部粮食出口的贸易中转站。与此同时，南部在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在1793年轧棉机被发明之后，南部开始大面积栽种棉花，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供应市场的75%，发展成为棉花王国。烟草、蔗糖生产也占很大比例，但南方种植园的管理方式非常专制野蛮，南部也享受不到北方工业化所带来的好处。南方没有几家工厂，很少吸引投资，铁路和电报网也很少。其中与北方最深刻的区别在于，南方的农业经济是以黑人奴隶无偿劳动为基础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区域利益，导致南北之间冲突不断，而美国领土的扩张使南北之间在奴隶制上的矛盾不断激化。在西部新扩张的领土上是否实行奴隶制，成为南北双方斗争的焦点。在南方种植园主看来， 在经营的土地上不使用奴隶是绝对无法想象的。而对于北方人来说，将奴隶制引入新开发的西部，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观念冲突的根源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工作多，劳力少，北方移民担心南方人带来大量不必支付工资的奴隶，使自己面临不公平的竞争。而南方人通常没有北方人富有，他们唯一的经济资源就是黑人奴隶。一旦废除奴隶制度，他们将变得一无所有。在国会里，南北各州的代表就西部领地进入联邦的条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激进派主张取消奴隶制，反对派则认为各新建州的居民应该有权利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在本州允许奴隶制存在，即所谓居民自觉原则。从1820至1860年，尽管冲突不断，但南北双方基本上还能够在国会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他们之间的重大冲突与妥协有三次。但1854年，在讨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领地上组建新州时，国会同意在组建新州时将根据当地的投票决定是否在新州确立蓄奴制度。南北双方都加紧移民，在堪萨斯甚至出现了两个议会、两个政府、两个首府，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200多人丧生。到这个阶段，南北之间的冲突跃出了合法的政治解决的渠道，而转向了武力。
西部领地上是否实行奴隶制，对南北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从政治上说，它直接关系到南北双方在国会的多数。西部领地如果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南部就会在国会居主导地位，反之北部将成为国会多数。不论南部还是北部，一旦在国会中得势，都将利用国家权力向西推行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政策。
美国内战所以爆发，除了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外，与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的兴起也有很大的关系。西奥多·维尔德在1839年出版了多次再版的畅销书《美国的奴隶制度》，该书记录了南部多种报纸发表过的有关奴隶制的材料，揭露了这种残忍落后的生活方式。在南方蓄奴制下，人可以像牲畜一样被买卖。维尔德引用了南方报纸上一则典型的广告：出售黑人，女，24岁，有2个孩子，1个8岁，1个3岁，单卖或一起出卖，是买方意愿而定。斯托夫人在1852年发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曾经轰动一时，他当时还被编成剧本，在北部各地剧院上演。这部小说的面世为废奴运动赢得了约200万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林肯总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接见斯托夫人时称她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地下铁道运动是废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组织严密，具有相当规模，帮助了近10万黑奴摆脱了苦海。从该运动中产生了许多奋不顾身、智勇双全的英雄。哈利特·塔布曼 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原本是一个奴隶，在逃离苦海后，不顾自己被南部奴隶主重金悬赏通缉的危险，先后19次出生入死，潜回南部，解救了300多名同胞。1860年的总统选举是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林肯在选举中胜出。林肯是伊利诺州一位成功的律师，他1856年加入共和党，并很快成为该党领袖。在与史蒂芬·道格拉斯进行的关于奴隶制问题的7次辩论中，林肯坚定维护联邦统一和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为其日后叩开白宫之门奠定了基础。林肯坚定地认为，如果奴隶制无罪，那就再也没有罪恶了。林肯的当选对南部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这就意味着南部不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将失势。林肯当选总统后一个月，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几星期内，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紧随其后。1861年2月，这7个脱离联邦的南部蓄奴州组成南部邦联，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把首都设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后来，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莱纳4个蓄奴州也宣布退出联邦，而加入南部邦联。南部邦联建立的前提是公民有权拥有奴隶，黑人种族是劣等种族。南部联盟副总统斯蒂芬斯宣称，他奠基于以下伟大的真理之上，即黑人白人不平等，奴隶制是自然的、正常的。当北方人还在努力寻求和解妥协的途径的时候，南部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准备。1861年4月12日，南方军队不宣而战，炮击驻守在南卡罗莱纳境内萨姆特要塞内一支孤立的守军。炮击持续了33小时，直至守军投降。林肯总统立即作出反应，征召志愿军75000名，宣布镇压叛乱。美国内战爆发了。美国内战从1861年4月爆发，至1865年4月结束，前后历时4年。内战爆发时，北部在人力物力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北方有人口2100万，而南方人口只有900万，其中奴隶就占40万。北部工业发达，在生产军火武器和军需物质方面具有潜在的优势。北部有比南部先进得多的铁路、公路和运河系统，拥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南方则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援助上。内战爆发时，双方军队的组成都是参差不齐的。北方军队有小镇的民兵，也有新组成的城市大部队，其中有许多兵团完全由移民组成，有来自纽约由苏格兰高地人组成的苏格兰兵团，还有爱尔兰兵团和德意志兵团，他们把自己家乡的战斗习俗和传统都带到了这里。南方军队有参加过战争的老兵， 也有用猎枪和杀猪刀武装起来的山区大男孩，有马匹的士兵组成骑兵部队和马拉炮车的炮兵部队，贵族子弟带着自己的奴隶们参战，有奴隶为他们做饭擦拭武器。第一次重要战役于1861年7月21日，也就是南方军队进攻萨特姆要塞以后的3个月后，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打响。战争初期，许多北方人都有轻敌思想，以为只要进军弗吉尼亚，就能将南部叛乱的乌合之众打败，很快结束战争。但南军成功地挡住了北军的反复进攻，并在北军力竭之际发动了反攻，俘虏了1300多名北方士兵。后来北军又在1862年6月下旬的半岛战役中失利。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林肯总统下令征兵100万，服役期3年。从农村到工厂，志愿兵们蜂拥而至，铺天盖地的爱国广告劝说人们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这能有效地提供每年所需战争费用的2/3。而南方经济更加不稳定，南方没有税收制度，物资匮乏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战争结束时，南部美元的币值仅相当于原来价值的1%。此后，在沿海和内陆密西西比河流域，联邦军队接连取得胜利，联邦海军对南部的重要港口基本实行了封锁，阻止南部赖以生存的棉花、蔗糖和其他农作物进入欧洲市场，使南部经济日益萎缩。南部的对策是建立了一支偷越封锁的舰队，他们把棉花运到英国，然后在船舱里装满武器和弹药，向西航行运回美国。1862年冬天，水上的战争日趋激烈，在大西洋沿岸，联邦海军对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穷追不舍，直至将其捕获。在内陆，联邦铁甲战舰沿着大的内河水系向南方联盟的西翼进攻。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西线的联邦军队沿着田纳西河、坎伯兰和密西西比河直插南部联邦土地。在阴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双方进行了2天激烈的战斗，20000多人在这次战役中伤亡。联邦军队取得了胜利，他们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绝大部分，从南军手中夺取了南部最重要的港口新奥尔良。在东部战场，北军直到1862年9月才略有转机，由罗伯特·李将军指挥的南军进入了联邦统辖的地区。北军因为意外缴获南军作战计划，在安提塔姆一举击败南军，从而粉碎了南军的战略进攻，南北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北军在初期的失利与联邦在应战方面的准备仓促，林肯在反对奴隶制上的谨慎立场和他任用军事将领不当有关。为扭转颓势，林肯果断地决定发动人民的力量，于1862年和1863年分别颁布了宅地法和黑奴解放宣言。宅地法承诺所有忠于联邦的成年人 都可在西部获得一大片土地。黑奴解放宣言宣布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在叛乱各州，奴隶从现在，也就是1863年1月1日起成为自由人，并可应征入伍。宣言发表之后，近400万黑奴得到解放，给予南部的奴隶制重大的打击，而北部联邦军队则得到了充足的兵源。另外，宣言的发表为北部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早在1833年就宣布废除奴隶制的英国很难继续支持南部。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发布，使得北方人士气大振。从1863年起，优势逐渐转向北方。1863年7月，南北两军在华盛顿以北的格底斯堡会战，经过3天3夜的激战，北军击退了罗伯特·里指挥的南军的进攻，南军损失36000人。4个月后，林肯参加了在格底斯堡战场举行的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并发表了著名的格底斯堡演说。他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的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那就是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这篇演说被后人推崇为英文演说的典范。几乎在格底斯堡大捷的同时，格兰特在西线率部73000人，经过长期围困，迫使据守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重要据点维克斯堡的29000守军投降，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将南部同盟拦腰切为两半。这两场战役的胜利成为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使南部再也无法从西部和欧洲取得供给，南部已经彻底孤立。此后，北部从东西两面对南军进行夹击。在西部，在谢尔曼将军的指挥下，联邦军队的向海洋进军行动所向披靡，于1864年8月攻克亚特兰大，在该年12月攻陷萨凡纳。1865年2月，谢尔曼将军又发动新的攻势，沿途北上，不断取得新的战果。而在北部，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北军的进攻使罗伯特·里指挥下的南军不断撤退。联邦军队在1865年4月3日开进了里士满，弹尽粮绝的南军于4月9日投降，南北战争自此结束。投降仪式是在里士满以西120公里的阿波马托克斯郡府举行的。格兰特将军并没有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冲昏头脑，他要求自己的军队给予这些曾经勇敢战斗的对手应有的尊重。当投降的南军列队前行时，军号吹起来了，胜利者向败在他们手下的同胞致以光荣的敬礼。在北方城市的大街上， 男女老少欢歌笑语。4月14日，林肯总统站在华盛顿白宫的阳台上演讲，宣布了使南方各州回归联邦的计划。而就在这狂喜的人群中，却有一个心中充满怨恨的南方同情者，他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一个演员。4月14日，林肯总统出席观看了在华盛顿福特剧院上演的一出喜剧。演出期间，布斯进入总统包厢，向林肯总统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布斯后来在拒捕时被击毙，林肯总统于15日凌晨逝世。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征集220万人入伍，36万022人阵亡，63万5397人受伤。南部联盟征集人数80万，258000人阵亡，38万3000人受伤。经过4年激战，美国完全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由于扫除了奴隶制度的障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一直在以后的30多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